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安辉呢，欢迎大家参加这个38妇女节的无限飞行号节目。
今天我们有什么特别节目要和听众朋友庆祝一下妇女节吗？
这是女性多讲话，男的呢？
我以为是我们要放假呢。
男的可以暂时不要讲了。你讲。
是是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佳音。那么刚才罗文辉大哥说今天为了庆祝38妇女节，所以呢他就闭口不言，
对，
把所有静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但是呢，如果你要请男性不讲话的话，许医师今天怎么办呢？
对呀。这个是问题。不，刚才是开开玩笑而已。今天我们男女平等的，
是是，每一天都男女平等，不是今天男女平等。那罗文辉今天呢？我相信你一定是吃错药了，所以来到这里一直讲错话。
没有，我每一天都是按照医生的吩咐吃药的
啊，这样吗？
正常
是吗？其实呢，按照医生吩咐吃药呢，有的时候不小心也会吃错药的。我发现我有一次呢，在吃过了药以后啊，因为呢倒了一杯水没有喝完
啊，
所以呢坐在那里想说。哎，把这杯水慢慢的把它喝完啊，就看一看这个药袋上面，才发现哎，自己吃错了。
那怎么办？
是方法错了
啊！
我呢一咕噜就把这个药片呢连水吞下去了，但是呢，原来那个药袋上面写这个药片是需要咀嚼的，不是吞下去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搞清楚什么情况下呢药物是需要吞的，什么情况下呢药物是需要咬的。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吃对了，药效呢才能够更好。
是的，比方你发生这个所谓的烧心的时候，就是有些热的感觉，
烧心啊，
烧心啊，
是是，
就是胃酸过多的人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烧心的症状。
对，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抗胃酸药，要咬一下，就可以把它形成细小的颗粒啊，聚成一些不溶性的胶体，就可以保护你的胃的黏膜了
啊。所以其实咬碎以后呢，形成这个细小的颗粒，就可以保护胃黏膜了。
对，
所以呢，烧心的人呢，就可以呢吃胃药的时候把它咬碎。另外呢，高血压的人呢，当你出现急症的高血压，听好了啊，是紧急的高血压的时候，你会觉得呢，比如说胸闷啦、心悸啦、咳嗽了、头疼了、呕吐了，甚至呢这个神志上面有一点不太清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要打急救电话以外呢，记住了，赶快把医生给你的那个快速起效的降压药呢放在嘴里面，然后呢把它嚼碎了，这样更马上可以利于吸收，迅速的发挥降压的效果。
对，还有一个就是心绞痛啊，
哎，
一般心脏病的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是，心绞痛的人通常呢，医生会开一些硝酸甘油给你啊，
对了，
让你以防万一。
嗯，就把它含在你的那个舌头底下啊，
是，
慢慢它让它呢融化，那这样呢就可以明显的加快这个药物溶解吸收的速度，也可以呢很快的缓解你的心绞痛的症状。
对，但是心绞痛的这个硝酸甘油呢，大家记好了，最多呢不能吃超过三片，否则的话呢可能出现一些反效果啊，那尽快的求医呢是最好的办法。那我们记住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把药片呢去咀嚼咬碎了，帮助你进行更好的疗效。但是有一些药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常识，就是不能够咀嚼服用的，不能够咬碎服用的。比如说呢这个阿司匹林呢，如果咬碎了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和呕吐的情况，这个时候是不能够把它咬碎的。那么肠溶片呢，如果咬碎的话呢，可能也会呢提早的令到这个药物呢分解破坏药效，所以呢这些肠溶的药片也是不可以咬碎服用的。
不过我想的一般的药呢，医生会告诉你这个可以咬，这个不能 咬都会
更说的。但是问题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医生讲的时候我们记得，到家就忘了，或者混了，一堆药到底哪个是应该咬的，哪个是不应该咬的呢？有一些常识之后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找到这个规律，帮助我们呢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加的有效。
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石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徐医师。
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限随时接收，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无限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飞行号医馆在这一边，佳音非常欢迎许医师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身体健康的情况。许医师您好。
嗯，大家好。
继续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有关健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预备了几封听众朋友的电邮和短信啊，许医师，针对这一个情况您听一听。有一位电邮的朋友呢，姓陈，他呢就说，徐师您好，我和我的先生啊都是您的听众，那么我们的孩子有哮喘病，想请教一下，他呢一个月有1-2次要流鼻血，哮喘呢则不停时的复发，那么咳嗽感冒也常常会引起他的哮喘，晚上常常会鼻塞，睡觉的时候呢用嘴巴呼吸。徐医师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应该如何去照料他？那么这个是一位听众朋友的电邮。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手机短信啊，8153的听众朋友说呢，自己是哮喘病，在生活当中呢有哪些方面，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呢？啊，他说他的先生有哮喘病，所以这个是男性的哮喘。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1053，他说自己的孩子15岁了，哮喘，晚上睡觉呢常常出虚汗，现在呢好几年没发了，但是手心脚底经常都出汗，这是怎么回事？针对这几个听众朋友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在星期四的栏目当中和听众朋友讲一讲有关哮喘的问题吧。
其实哮喘跟咳嗽都不一样嘛，因为哮喘可能那个支气管收缩，那使它呼吸的不顺畅。那为什么气管收缩呢？这就原因，因为哮喘来说，如果中医来说又分寒热嘛，就是有的是寒的哮喘，有的是热的哮喘。那这个电邮里面所说的那个小孩子男童4岁多，那他还会流鼻血，还会鼻塞。那用嘴巴呼吸，那这个很明显肯定就是肺热的表现，那肺热。那其实为什么肺热呢？当然首先当然要检讨他的饮食啊，为什么他的吃的东西，那传统的小孩子可能会多一点零食吃，那这个对他不好。如果说他完全没吃零食，吃得很健康，那什么叫做吃得很健康？比如说他只是吃米饭吃桌，
就是1日3餐标准的食物，
那也不会吃什么鸡啊牛啊羊啊，也不会吃饼干糖果啊这些，那这个叫做比较正常的饮食。那如果说他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为什么肺热呢？可能就是他的体质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是遗传比较体质比较偏热的，那个肾，有的人他肾功能比较低下，那就火去不掉，那就容易累积一些火在上面，那也会偏热。那如果说他是体质的问题，当然是要叫他多一点活动啊，比如说要多一点运动，因为他越不运动他的没办法改善体质。 那如果是饮食引起的，当然那是第一个要从饮食方面去入手，把它一些不对的东西把它戒掉。饼干糖果这个是最糟糕的食品嘛，那方便面也是，那其实也像这样会热的人呢，也不适合吃面条了，那最好是吃米饭，那一些那个粗粮要多一点吃，番薯啊、玉米啊、马铃薯啊，这个要反而要吃多一点，那蔬菜水果要吃多一点，那当然水果里面也有一些是热的了，那比如说那个一些南方的水果就有一些是偏热的，
嗯，比如说荔枝，
对啊，荔枝啊，这个都很热。那还有南方的水果，什么榴莲啊，这个东南亚的水果啊，这都会比较偏热。
嗯嗯
嗯，那这就留意他的饮食的，因为他这里面没有讲到他吃什么东西。
对对，电邮当中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详细的一点把您
的
这个饮食习惯哈，可以多多的告诉徐医师，因为电邮呢没有字数的限制，所以其实呢反而可以让徐医师呢了解得更清楚。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并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这个需要。那徐医师呢在这里通常呢都是看到您文字上面的啊这一个内容，就能够呢在当中呢去断证，所以您写的越详细，我们呢针对的情况呢也就可以分析的越清楚，
对，比较快一点帮你找到一个方案。
对，那这一位听众朋友呢虽然是讲到了4岁4个月哮喘啊、流鼻血，那么鼻塞、嘴巴呼吸，但是呢体质问题上面的分析呢我们完全没有能够从当中找到。对，那如果说是按照您刚才讲到的这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可能是因为遗传体质偏热啊，那我们呢可能需要让孩子多做一点运动，那么帮助他改变体质的情况，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饮食上面所带来的疾病。如果是饮食上面带来的疾病呢，可能呢就要把一些偏热的零食啊、食物啊，把它啊减少，
戒掉。
然后呢，粗粮或者说呢一些有益的不上火的食物呢要增加，这样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就会有改善。那么您觉得这个哮喘呢跟空气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空气这只不过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原因，因为你的体质。才是主要的原因、
哦、
对对，因为同样的一些空气别人不哮喘你哮喘嘛、
嗯、
那你同一家人、
嗯、
那你为什么父母不哮喘儿子哮喘、
嗯、
那这个就不能全赖空气了，对不对？
是，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孩子已经哮喘了啊、
嗯、
现在那么会不会家里面放上这个空气清新机对于孩子来讲呢会有一点帮助呢？
嗯，空气流通当然会对他有改善，因为你空气流通
就是减少他发病的情况。
对对对，发病的情况
是，那么在饮食上、在运动上的调理呢，才是真正得到根本的治疗。
对。对，
好，那么这个就我们为这一个小朋友做了解答，希望呢这一位电邮当中姓陈的姊妹啊，她可以呢得到这一方面的信息。另外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讲到先生哮喘，那这个是成年人了啊，他说生活当中哪些东西不能吃呢？因为是短信，所以字数呢很有限制，只讲了这么几句。
对对对，因为他问我什么东西能吃不能吃，那但是他没有提供说他吃什么
啊？对对对，就是
对，这个就变成要估计，那就比较花时间，所以最好以后的听众他自己就先提供他的饮食习惯。
是，那您说说这个成年人、如果咱们只是啊一概而论的话，成年人哮喘了、那么有些什么东西呢是可以帮他减少这个哮喘的发病？
对，一般哮喘的呢他肾功能会比较不好，那所以说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要不要吃一些比较营养太丰富啊，那营养或者是太过味道太多的东西，那因为现在的饮食都比较色香味都比较讲究，
营养不要太丰富。
对，
你刚才讲到，
对对，那你反正越简单，身体那个肾的负担越轻松嘛。
嗯，
那如果说你有这个哮喘病，你首先虽然是哮喘是上面的气管跟肺的问题，但是其实是下面的肾的问题。
嗯，
肾不好的人就比较容易有呼吸道的问题，这上下有一种关系在那里。
是，所以无论是咳嗽也好还是哮喘也好呢，可能都是肾功能过劳的情况。
对对对， 上下有关嘛。
嗯，那么这个时候讲到您讲到了这个上火的东西不能吃了，让肺功能增加，运动的太咸的东西不能吃，太湿的东西不能吃，对不对？
对对对，湿啊、热啊、热啊，这些 刺激性的东西都不最好不要吃。
湿热辣咸、
对，
我们把这几点记下来，让听众朋友呢能够更清楚的啊，对这一件事情呢能够重视起来。
那有的人是现象，就是说有的人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哮喘，然后慢慢长大就好了，不哮喘
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都很多是这身体虚比较寒凉，寒湿，
寒湿，身体寒湿，
对，
寒凉。
那他大了一点，他就没有那么寒湿，那就好一点了。因为小时候为什么寒湿多？因为小时候都是
喝牛奶，
喝牛奶呀、啊，对，喝那个流质的太多了。那大了一点就开始有吃饭，那就好了，就改善了。
哦，所以其实这个水质的东西太多的时候，
对，
就会
液体的东西太多，比如说喝牛奶、喝豆浆、喝什么流质的东西太多。因为小时候小孩子都是这样吃嘛，那所以很多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哮喘，然后慢慢长大就不哮喘了。
会不会把这个水质的奶改成呢比较膏状的酸奶，对孩子来讲营养又补充了，但是呢可能这个湿度呢又减少了。
对，那其实喝牛奶更加容易引起哮喘，因为喝牛奶本身就是一种敏感的东西。
是，
对，
不管是说皮肤敏感还是这个呼吸道敏感。
对对对，豆浆也不能代替牛奶、哦、因为很多人都对那个豆也会敏感。
是、
那反正我们建议他吃米糊了，
吃米糊。
但是有些小孩子你如果说你吃牛奶，那你会哮喘，那里我真的是建议他戒掉的奶类的东西，就
不要以为奶类才有营养。
对对对，就吃米糊嘛，那就可以了嘛。
其实现在很多的病呢都是营养过剩，而不是不够营养。
对，而且营养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吃的越多越好。
我们之前有一集节目我印象当中很深刻，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好像说自己体质比较弱，趁着冬天呢赶快要补一补牛羊肉啊、大枣啊，赶快进食一下，结果呢问题更严重了。
你叫他吃简单，他就显老是说
营养
不
够。
这个是很多余的担心，因为人穷的时候就没得吃，有饭吃已经很健康了。现在营养实在是过多，不是不够，完全是过多。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就是再把许医师的这一个概念呢，给大家来清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太多的时候的思维上面呢，都会认为呢，要有营养补充，要有食物食疗。这个食疗的当中呢，尽量加多一些啊，各个方面的这个因素，比如说牛肉、羊肉，或者说呢，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那么结果呢，反而把身体就搞坏了，搞砸了。
因为我们把营养的增加跟抵抗力联系起来，我们觉得说要抵抗力强，一定要多增加营养。
对，但是就忘了说我们这个内脏功能呢，就变成超负荷工作了。不断的在那里去解毒，不断的在那里去排毒，结果呢闹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这个肾啊、肺啊、肝啊就都出现问题了。
对，我们反正忽略了一些最便宜的最方便的东西，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多运动啊，而且多一点心情舒畅的一些活动啊，这少了，比如说唱唱歌啊、跳跳舞啊、踢踢毽子啊，那这些小孩子这些很开心的一些东西，大人也就没有这些开心东西，老是在家里面对着个电脑、对着个游戏机、对着一些比较台电视啊，这些
看电视，
对，
是是，
对，这些东西反而就多了，那当然就越来越不健康了。
对，所以找许医师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
反正我们恢复到以前那个最简单，没物质没有那么丰盛，那个享受那么多的时候，就是在外面跳跳鸽子啊，在地上画一些、一些方
格，
十字格，在那跳跳格子，然后就踢踢毽子，那个跑跑步、唱唱歌，那个做做体操、晒晒太阳。
现在由于呢这个空气不好了之后呢，很多父母呢都不让孩子做室外运动。
对，而且
尽量把大家都关在家里面。
哮喘的人你越躲在家里就越哮喘，你到外面去晒晒太阳，你哮喘会改善很多。
好的，那我们真的在这边呢，让听众朋友要更多的提醒啊，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的改善。那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讲到了说，哮喘呢常常出虚汗，甚至于呢手心啊、脚底都出汗。那么这个呢，会不会跟他的身体状况呢，也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关系？
对啊，这个就是虚跟他的肠胃比较湿嘛。
也是湿跟虚，
也是湿跟虚嘛。
嗯，所以一并呢，我们在这边解决了，就是说呢，凡是湿了、热了、辣了、咸了这几方面的东西不吃了，从食物上面改善了，多做运动，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好，那我们在这边谢谢许医师。如果说在这里呢，有些什么情况您还不明白的，或者希望我们继续能够更清楚的为您做出解答的，欢迎您发来短信或者发来电邮，让我们了解您的情况。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同在，
沈毅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谢谢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冬眠结束，万物复苏，听到春天的脚步声，让大脑到户外散个步吧。来，一起开启我们的想象力，说说你最想去的地方，最想做的事。本 期话题，最想做的事。
最想做的事，对罗文辉来说呢，就是我想学学这个乐曲，就是广东人唱乐曲的那种乐谱啊。
哦，
你这个就什么公车何时上，这个我看不懂了。我很想学，因为我懂那个西乐的哆来咪发嗦，
是，
但是乐曲那个还是看不懂，我很想学。
所以其实也不太容易学，对不对？让你这么说，
其实也不是很难，只要我能找到两者的关系就行了。但基本上还是哆来咪发嗦，但是哪个是哆的，哪个是瑞，那我就搞不懂。
嗯，所以这个是罗文辉最想做的事情啊。那三月份呢，对于嘉义来讲，最想做的事情就今天吧，3月8号我放假，所有的事情罗文辉来做，这个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开小差，
是开小差，一年就这么一。天罗大哥，
哦，行，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没有男人节了？好像没有。
对呀，因为你们平常做的
不
够。
不公平，这个是性别歧视。
徐师就踏踏实实的在那里工作，回应听众朋友的来信啊，解答问题。你看罗文辉，你在这里呢，又吵不公平，然后呢，又要把事情都留给嘉音去做。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最想做的事可能是打电话来骂你一顿。
真的吗？好，我就请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星期五打电话过来说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想骂我啊。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到时候呢刘佳音就会接听你的电话了。
是，你也可以啊特别的提名请罗文辉大哥来接听电话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罗大哥呢是比较重量级的人物，轻易不听电话。
不是，你是专线专线听这个电话。
没有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13229966322，记好这个电话号码。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啊，那和我们来联络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你在前面呢注明无线两个字。那么热线电话和短信号码您记好之后呢，除了可以找到佳音跟罗文辉以外呢，你也可以在这一个方法当中呢找到许医师。
嗯，
那么
要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想找许医师的话呢，记得把你的，比方你的年龄啊，你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什么不舒服，具体的详细的告诉我们，然后呢许医师才可以呢给你断症啊，给你啊就是提供意见的。
对对对，那么好像我们昨天的听众朋友一样，和许医师连线的过程当中呢，许医师如何能够给你有正确的这一个指引呢，其实很靠着你提供的资料。
嗯，
那我们知道呢，医生问诊呢要把把脉，要看看你的舌苔呀，看看你的样子啊，但是呢我们透过热线电话或者在电台当中来问诊呢，有一些时候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
嗯，
那么徐医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发挥，能够更大的帮助到您呢？其实就靠您所提供的各样的资料，越详细，那么他所提供的指引呢，就会越得到帮助给您。
是的，啊，大家合作啊！好，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耶稣听见我。